生命无价，健康第一，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是人生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是福节目将定期为听众送出科学的健康知识和最新的健康信息，敬请大家用心关注。
突西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我们又在健康是福节目中见面啦。健康是福节目在每个星期天的早上七点播出，如果有听众错过了这个时间，还请进入突西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网站，点击节目重温，就能找到健康是福节目继续收听了。如果有听众想收听系列的健康科普知识，敬请进入 YouTube 输入康乐同行四个字，就可以试听到由我录制的健康知识短视频了。各位听众，地球上有了阳光，植物才能进行光合作用，冷血动物才能维持体温，哺乳动物才有了生物节律。可见阳光对地球上的植物、动物和生物是多么重要。阳光这么重要，大家有没有经常晒太阳？知道吗？经常晒太阳还能预防糖尿病。这是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汉堡年会上公布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多晒太阳是否真的能控制血糖。荷兰马斯特里赫大学研究小组对一组二型糖尿病患者展开了一系列代谢测试，参试的人平均体重指数是 30.1， 平均空腹血糖是每升 8.1 毫摩尔。试验期间，参试的人的膳食及活动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参试的人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17点随机接受日光暴露或者人造光照射，两次的干预至少要间隔4个星期，每一次持续4天半。经对比结果显示，在自然日光或人造光干预期间，参试者的血糖水平处于正常值的时间占比分别为 59% 和 51%，这就表明多晒太阳更能稳定血糖。在自然日光干预期间，参试者的呼吸交换比更低，这就说明暴露在日光下的时候，碳水化合物以及脂肪更容易转化为能量来源。另外，与白天黑夜节律密切相关的两种基因在自然日光下比起在人造光下显得更为活跃。研究者表示，这一结果表明晒太阳有助于更好地控制血糖，新陈代谢更趋于正常，所以有助预防和治疗二型糖尿病以及肥胖等代谢异常。那么多晒太阳和少晒太阳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其实晒太阳就相当是免费的补药，除了有助控制血糖外，晒太阳多的人在以下七个方面比其他人更有优势。第一方面就是不容易缺维生素 D。 当阳光照射到皮肤的那一刻起，维生素 D 的合成就开始了。人体内的 80% 的维生素 D 是需要通过日晒经皮肤合成的，晒太阳就是补充维生素 D 的最好的办法。第二方面就是激素分泌更优，当早上的光线投射到视网膜上的时候，就会转变为电信号，大脑就会启动人体的白天模式，身体的褪黑素便会停止分泌，同时开始生产令人快乐的血清素。第三方面就是白天和黑夜的节律更佳。我们都知道轮班工作的人会导致白天和黑夜节律与环境不一致，容易引发睡眠障碍。但是很幸运，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研究发现，上夜班前如果接受40分钟的光照，是可以缓解疲劳，减少工作错误，睡得也更好的。 第四方面就是心情会变得更好。晒太阳太少会导致大脑分泌的褪黑素增多，加剧人体困倦，同时它还会抑制脑内快乐激素的生成，让人沮丧。在临床上，因为白天短晚上长，日照减少导致的季节性抑郁是很常见的。第五方面就是降低了骨质疏松症的风险。在人体血液中的维生素 D 是可以引钙入骨的，老年人容易缺乏维生素 D， 所以冬天就应该多到外面去晒晒太阳，这是有助预防骨质疏松和肌少症，并减少跌倒风险的。第六方面就是痴呆症和中风的风险会下降。一项涉及30万人的研究发现，维生素 D 水平不足会导致脑容量低，痴呆症和中风的风险上升。而如果将维生素 D 水平提升到正常的范围，至少将会有 17% 的人群患病风险降低。第七方面是会降低结直肠癌、乳腺癌的风险。医学的研究发现，晒太阳可以降低结直肠癌和乳腺癌的发生风险。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科研人员分析了186个国家的数据，发现阴天较多的国家，结直肠癌发病率往往较高。发表在《环境健康展望》杂志上的研究表明，与每天日晒小于一小时的人相比，每天日晒一小时以上的人，乳腺癌风险降低了 1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晒太阳七个方面的好处。既然晒太阳有这么多的好处，那应该什么时候晒，选择什么地点晒，以及怎么样晒才有效果呢？那这里有一个法则推荐给大家，供大家参考。这个法则就叫着影子法则。如果你想在一天内找到晒太阳的最佳的时间点，看看自己影子的长度，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当你的身影是身高的两倍甚至更多的时候，紫外线指数是最安全的，这个时候你可以不需要防护，好好晒一晒就行了。当身影在一到两倍身高长度范围内的时候，晒太阳的时长就应该控制在20分钟左右是最安全的。当身影短于身高，紫外线可能就会在30分钟内对皮肤造成伤害。而如果身影长度不到身高的一半，紫外线在15分钟内就可能会伤及皮肤的。一般每次应该晒多长时间呢？对于多数人来说，每天在阳光下晒20分钟就可以满足机体所需了。儿童可以短一些，老年人可以长一些，但是一般都建议控制在30分钟内。那些在高海拔和长期缺氧环境下生活的人，由于缺氧会加剧骨量的丢失，所以日晒的时间是需要延长的，延长至每天30到60分钟。但是在晒太阳之前，一定要把防晒和防护做好。那么应该在哪里晒太阳更好呢？晒太阳的最佳地点当然是户外，但是如果非要改在室内晒太阳的话，是否可以呢？有研究表明，隔着窗户玻璃所需的波段紫外线的透过率不足 50%。 如果距离窗口4米的话，就仅有室外的 2% 了。所以如果不得已要在室内晒太阳，就应该打开窗户，让皮肤直接的与阳光接触。应该怎么晒呢？应该晒身体的哪个部位？一般来说，躯干部位的皮肤对日晒的敏感性是高于四肢的，上肢的皮肤的敏感性又高于下肢。所以夏天穿短裤、短袖衫，冬天露出手就是不错的选择了。晒太阳后可以多吃蔬菜和水果， 蔬菜水果中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的，维生素 C 有助于抑制黑色素生成，以防止出现晒斑。各位听众，总之，多晒太阳不仅能给身体带来显而易见的改变，更能够代表的是一种积极、开放、阳光的生活方式，这会在多种疾病的防治中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的。 各位听众，歌曲后继续分享健康的话题。各位听众，已经过去的11月的25号是世界素食日。近些年来，对素食感兴趣的人士越来越多了。很多人以为只要吃素，身体就会更健康。可是事实是，素食的饮食方式由于食物种类的限制，想做到营养均衡就会更难一些，所以就更需要科学的饮食搭配。如果不注意的话，素食者就很容易会缺乏营养素。那么会缺乏哪些营养素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素食者的饮食中是少了鸡蛋、牛奶、肉类、海鲜的摄入的。如果不能很科学的搭配一天三餐，吃素的时间长了，就很容易会缺乏以下几种营养素的。第一种就是缺乏蛋白质。素食者如果是纯素食的话，蛋白质就仅能够从植物性的食物摄取了，而植物性食物多数属于非完全蛋白，它的必需氨基酸相对不完整，吸收表现也比较差。第二是容易缺乏铁。我们都应该知道，红肉中的铁质是人体吸收率最好的来源。虽然蔬菜也含有铁，但是它的含量不多，利用率也不高。三是容易缺乏矿物元素锌。锌元素主要是来自贝壳类海鲜、瘦肉等动物性的食物，植物性食物基本不能提供锌元素，而且植物中的植酸、草酸还会干扰锌的吸收。四是缺乏钙。有一些素食人士是喝牛奶的，他们可以通过鲜奶、奶酪等奶制品中获得钙，但是植物性食物中往往含有较多的草酸和植酸，这些草酸和植酸可以与钙形成很难溶解的钙盐，从而会影响钙的吸收和利用。第五是缺乏维生素 D。 对于不吃素的群体来说，通常是可以从沙丁鱼、鲑鱼等等富含高油脂的鱼类，以及肝脏、蛋黄、强化乳品中摄取维生素 D。 但是对于纯素食者来说，植物性的食物并没有良好的维生素 D 的来源。六是缺乏维生素 B12。 我们人体的造血功能和神经系统的健康都少不了维生素 B12 的参与，如果长期缺乏，恐怕会造成神经上的病变和严重的贫血。而维生素 B12 主要存在于动物性食物中，还有发酵食品和菌类食品中，纯素食者就需要多加留意了。七是容易缺乏奥米加3脂肪酸。奥米加3脂肪酸是调节体内免疫的重要角色，其中的 EPA 和 DHA 是有助于调节血脂的，并预防心血管疾病，而且 DHA 还是大脑和视力健康的必需营养素。鱼类，尤其是深海鱼，富含奥米加3多不饱和脂肪酸，但是素食者基本上是不会吃鱼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吃素的人士很容易缺乏的七种营养素。那么吃素的人士想营养均衡应该怎么吃呢？首先是主食要少吃细粮，因为米和面经过精加工后 B 族维生素、膳食纤维就所剩无几了，只能够提供填饱肚子的碳水化合物。所以素食人士的主食一定要尽可能的选择完整而且营养价值相对高的食物，例如糙米、藜麦、燕麦、全麦的面包和面条等等。其次就是每天都要吃豆类，豆类包括杂豆和大豆，红豆、绿豆、芸豆、花豆等等属于大豆之外的都是杂豆， 可以和主食搭配，共同发挥膳食纤维、维生素 B、钾、镁等均衡营养的作用。而大豆包括黄豆、黑豆和青豆，这几种豆蛋白质含量丰富，建议素食的人士每天至少要摄取到50到80克大豆及其制品。还有就是要吃足蔬菜和水果，蔬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贝塔胡萝卜素、膳食纤维、矿物质等等营养素，其中深绿色的蔬菜比如羽衣甘蓝、西兰花、芥蓝等等含钙都相对较高。再有，选择食用油一定要科学，素食人士一定要选择多种的植物油搭配着吃，特别是能够提供奥米加3脂肪酸的亚麻籽油、紫苏油、核桃油等等。人们选择吃素，有人是因为宗教，有人是因为信仰，有人是因为环境，有人是因为时尚，有人是因为疾病等等。无论起心动念的初心有什么不同，吃素也要吃得健康，却是每个素食人士的共同心愿。所以除了在饮食上要注意科学的搭配，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吃一些膳食补充剂来助力营养的均衡和充足，努力做一个健康的素食人士。好，各位听众，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健康是福节目要到点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陈丽送上助力健康的歌曲，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再见。